哇，真是不好意思，
没关系。
到时候自己去拿啊。
摩尼佛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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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为妙法，
无上甚深为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哎，这个啊，哎，有没有？不是不是。哎，哎，哎呦。好，我们打开168页。嗯，这一品里面哈、啊，哎，我们这个声音是不是应该再大声一点点？我们这一集里面谈到很多对法的观念，那之前很多一直在破，那这个当然也这中间也谈到一些破，如果破一些观念，那相对的他也提出一个正面的一些思维，啊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诶一些佛法的一些观念？所以在整个论述上，尤其是青木论师啊，他在这里面谈了很多他。针对这个颂他提出的一些看法，那这些看法很值得我们细心的品味啊。那我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注意，留意一下，就是很多观念单从一个角度看呢，不大全，容易产生误解。任何法的说明都是用种种面一起相互啊支撑出来的，所以如果我们容易留意一面的思维啊，很容易产生一个不当的结论出来。所以假如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经常反复诵经有这种作用，就是它让你一直针对一些法能经常重复的听，而不是单一个角度。好，如果有这种观念的话，你会发觉有些观念可以在这里你产生一个结论出来的时候，竟然从这个同一论里面呢、啊、得到另外一个反论出来。所以如果你发觉说，假如我得到一个看法，那为什么我在解答这句话里面会产生有点问题？我怎么不能我的认知怎么不能呼应所有整论的说法啊？如果你的观念正确的话，应该照理讲，你应该也能轻易的回答。啊，这些道理我们在理解这东西经常只是一个文字上的障碍，可是如果文字懂了，你在道理上不懂啊，甚至说假如我提供一个观点，我或是我提供一个问题出来，你都非得必须要在啊得到别人的启示，就是一直由别人提供答案，然后你来判断这样合理，这不表示你有这样的智慧。你应该是什么？有这样的抉择力，抉择什么？抉择 其他的戒，其他的法。刚才那个同学问说，因为现在他在听一个法师讲戒律啊，这个法师讲得很犀利。他说那这样中观境跟戒律的观念是怎么样的一个融合啊？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？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道理，很好的问题啊。戒跟戒律，跟见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就知道说持戒的真目的在哪里。那我们所要防非止恶的那个非是什么？而恶是什么？要真恶。那如果我们的戒律跟出离无关，我们直接讲声闻戒好了。假如我们持戒，但没有出离戒，你持的戒，就算你受的是人声闻戒，你也只不过人天国。那你如何持戒是出离的？你要知道持戒跟出离的关系嘛？你要防的是什么样的非？你现在从事项上所持的，终究上是要防护你堕入哪些之中。它作为一个出离道的前起码的应该要守持的，它的原因在哪里？你要能为声闻戒找到理由。这时候你就知道说我持戒如何在清净，你这时候就可以论断说我在持人天戒乃至我在持声闻戒，从哪个角度来论戒行不清净。这我记得之前我还谈过，声闻戒是以无常法，以无常苦为你让你的戒性清净的，绝对不是这个表面上的东西啊。所以一个出离心是声闻戒的戒定，那菩萨戒呢是以菩提心跟悲心为戒。所以假如没有这个观念，那没有这种观念，你这个戒跟世间戒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如果以声闻戒跟世间戒做比较的话，我们不必然比一般世间戒还严格哦。耆那教的要求不比我们差啊，他要求有些地方更细的，有些外道修苦行，那更要求更严格。所以当时那个谁，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所要求的戒是比佛陀要求的还细啊。他也有神通，可是他堕地狱是直接的。那怎么去看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这个戒的精神在哪里。那这个戒精神从无常苦，那不就跟缘起的观念一样吗？你假如没有真实了解，你只是苦苦无常无常，就像我们这几天讲的，你觉得无常是用一种感性的无常啊，这世间无常，我赶快离开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你必须要真无常的，从缘起所建立那种无常才叫出离，或者你只是做一种对立的，去掉世间苦，寻求另外一个你以为不是世间乐，其实还是世间心的所得的乐。所以你看啊，当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我想要离苦得乐，你要不要真清楚的话，真的让你得乐，你就不会想出离了。曾经在未修道之前，因为世间苦，所以来修道，而竟然没想到修道之后竟然得乐，就颠倒。这是我们最常见的，在外面得不到满你的愿的，入了佛门真的满你的愿，但是满了愿了以后，他的出离就不见了，因为他忘了他当时求什么。不要说忘了，可能他还不清楚。所以为什么要有戒？这个戒对你的戒力，你就会如果建立起来的时候，你持戒是欢喜的，你不是勉强的，你也知道他的精神在哪里，你好要的。假如现前有因缘，我不是谁逼我，而是我愿意，因为知道他向你出力，它是一种直接关联在一起的精神。好，这个是之前我跟大家提啊，有这样的一个，你包括你在抉择其他的法，你会觉得除了文字上一直看不懂，我说的话应该很容易自己心很笃定的，甚至会产生什么感觉，看着这段他这样讲是不是有点不圆满，看到后头总算有终于有说了，你会
会一直只是顺着文字，你会有自己的判断，而这个判断就会在经典里面找到什么印，就印证，就是说我这样说，我照理讲这个道理应该如此，可是他怎么没说，到最后后头哎，果然如我所想的，你就会有一种印证感觉，有种印证感觉很有趣的，所以你会主动的在看到一个经文的问的时候，你会带着这样问应该如何答，哎哎，果然是这么答，好像在考试一样，嗯，哎，这就是一种印证，是好。好，我们再接着来看，前头的里面有讲说，为什么要讲我无我？那对某一类人呢、啊，讲我，因为凡夫讲我，因为他必须要让他知道有六道轮回的受者。好，那对一个无我者，他是因为他怕生死的苦恼，所以他想要无我。那讲无我的时候，又怕他又畏惧说没有涅槃可得，因为他想要一个涅槃的去处。所以真正要能行，能说，厌离世间苦，但没有寻求解脱乐的人，其实很难。啊，我们现在一般就我们现在的情形来讲，我们很容易产生对比的心，所以我们有时候道理讲得到，一切以无所得为究竟乐啊。讲归讲，有时候有些人可以暂时妄想说，嗯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，很高，但他为什么还能信受？很高他也能信受，是因为他其实是用众生爱见在爱这个法，那真的让他觉得一切无所得，他的心反而很会觉得很无聊，觉得修行，我是讲实话，很多人在讲叫修行，在细细看的时候，他发觉这样讲修行的意义是什么，那一点都不快乐，因为他会用现在的习惯去衡量我修行到底要得什么，你讲的那种境界我连想象都想象不来，所以想象都想象不来，就因而产生不了修行的力道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目前我们在佛教里面在修学的一个现实面。什么现实面？你必须要，你有经验的，你必须要好好的了解听法的根性。你可以先盘高，然后也要让他有个下手处。你一直跟他盘高，他会不想修。你可以讲说是就近义，可是不一定应济。那现在绝大部分就是说，你可以让他信仰你这么高的修行境界，但你也必须要讲这个因因果果，眼前你该修什么，你会得哪些的，要给他的希望，这是现实。你可以讲得很高，可是他做不来。你看讲到最后，连眼前的乐都得不到的话，很绝大部分的人没办法修下去。他既然没修，没办法修下去，他就从他以前吐出来的再吞回去。这是教学的现实，教学的现实。所以你自己如果有这种能力，你可以往上，但面对众生的时候，其实你必须要慈悲一点，对吧？给别人更多的机会，因为不是每个人能去想象那种完全无所得的真正的自在，那个他连想都不容易想的。所以为什么对一类众生要讲涅槃？那你讲说啊，你这是声闻人，我告诉你，他还能知道要涅槃，绝大多数人连涅槃都不会想要。你说我是大圣根性的，那你必须要看看啊，你要从很多方面来检测你确实真的能知道所谓涅槃是什么乐，而你真的像他吗？还是其实你也不过当作另外一个用世间爱去想一个涅槃，然后其实名字是涅槃，可是真正的涅槃的喜悦心是用凡夫的爱去爱他，能不能比对出来？可以。如果你这个心真的很确定，你应该在世俗的很多观念，你一定会感觉有一种放下的心了。如果连世间的很多维系处都不要说维系处了，大方面你都很乖，你说你真的对处理有那种很强好药，其实是夹杂的，要很纯，什么还不是？ 我们讲的是一个修行的天理。好，这里面讲说有的怕涅槃，所以吃苦我为是等说无我住法，但因缘和合，生时空生，灭时空灭。好，师父说无我，但假名说我，啊，说有我。这时候整个生死嘛，空生空灭，啊，空生空灭，不是时生时灭。那这时候来讲无我啊，但假名无我，因为这些人执十种十位我会轮回，所以要跟他讲一个无我的实际义啊，无我的那个可取的无我，然后让他假名说我，假名说我这种人，他执着无我，他认定无我，这时候你跟他讲有我也无妨，但他偏向一个有一个无我的境界，而这个无我境界是怎么样？是还生死对开的，无我的，无我因此无生死，但有无我之后的另外一边叫涅槃，他们要求的。所以他知道无我因此没有生死，但因已去掉无我的对面是有一个无我所证的涅槃境，这时候他要取得涅槃。所以他这样的取证是就他的心智上所入的所证的，所以他证，他讲说，因为如果在中论的立场来讲，如果你认为生死涅槃有时生死可断，其实是不是有一分的断念？有，但他的虽然声闻人他取这种断的想，就是偏空断的想，实际上有法让他断没有？没有，所以因此也有机会回想向他，因为实际上无法可断。可是他认知里面，我要其归生灭智，所以他取这样的认知的时候，他入这样的涅槃境，就是偏空的境，所以他这时候就不受后有，就不受后有。那不受后有有没有完全断？在他认知里面，他名为断，实际上无一法可断。所以因为这个实法实相无法可断，那因为无法可断，可以在一切处生一切功德，所以生闻的人都功德起不住来。很多功德就不说啊，那这个我就可以利用这方式来引导他。又得到的是无我不堕断灭故，说无我无咎啊。是故记中说：诸佛说有我，亦说亦说于无我。若于真实中不说我非我，真实中不说我非我啊。这个我们接着讲，讲我非我是什么？啊，是一种相互遮遣意，是一种遮遣你，遣除你的执着，而不是另立一个实质境啊，有这么一个我无我。问问曰：若无我是死，但以世俗故说有我，有何救呢？他讲到，如果无我这个无我的那种有一个叫做境，一个法叫做无我，那我们方便讲有我，这个不是我们常讲的吗？这个道理其实是我们常讲，所以我说，假如我们对空的道理产生了某种认知，那我们现在又看到这一段的话，明明论他们是个破，可是我怎么又同意他的看法？那你就发觉，那一定是我有问题嘛？我肯定的信仰是人家要破的，就像前面谈的很多业也是，他谈出来都是我们肯定的，可是既然是他要破的，那一定是我们被破到的。所以多角度的看可以磨练你的见，还有一个观点就是，当你有这个见的时候，也你假如你的见不稳啊，一段时间不熏修，或是你平常没有懂得去练习的话，很快又磨掉了，除非你很稳定。所以稳定最好就是有实际的，不是说证悟了，我们有没有证悟，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有具体的，不是世间会，是有点相应于佛法会的那种文会，不是世间会，是一种文会、事会，用具体的内心曾经确实产生决定的，虽然这个决定不是很深，不是很究竟，但曾经在内心具体产生心理的领受，就是这个见的确如此，这样的感受的人啊，以后会有点忘，但很快恢复。可是如果 你还在推敲，好像有懂题懂推论啊，比量，所以有懂有懂懂，这种懂也会得到一些欢喜，但如果没有长心，就很快就，我以前文法的那个感动，怎么现在怎么想都跑不出来？很多人没有这种经验，跑不出来，就是说，因为你没有继续串起这个思维，你没有把它来练习。你如果有这种练习，乃至你动作当中一直在做这种训练的话，那种感觉会好像也是一种种子啊，一直在寻求，一直寻求，会很强。而且你发现这个，我希望大家是实际上去从佛法去感受到的。因为如果你这种熏修不断精进的在做的时候，你会经常在世间事上或者在经典上会一直帮助你体会更多的东西，你有这个道理有了，会经常在经典里面呢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，看到世间事啊，原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，以前我都看这个事情都是这样看，原来它不是这样，它还可以是如何如何，你发现你的智慧是在开的，你看事情的角度一直在融通的，这种感觉你自己会有啊，这是事实上是不是的。好，再过来啊，就是说那有什么就答曰，因破我法有无我，有无我，这个无我就是一个境啊，一个自体无我，我决定不可得，这个我观不起来，决定不可得，何况有无我，有这个无我把观不起来啊，就是有这个无我，我如果决定没有的话，怎么会以为是这个东西叫做无我，若决定有这个无我，则是断灭啊，就是断灭，你用这样，所以说实际上断灭在某个意义上就是常见，你那断灭跟常见，其实你看有的众生在有些哲学啊，世间外道论啊，他在讲断灭，其实在某个断灭某个意义上呢，就是一个常，经常它是对比的，它看似断灭，可是它废话又隐藏了一个常，或者常的时候，其实如果一旦常的时候也就断灭，会产生一个断灭，就是说比如说如果因是常法，果就不生，果不生的话变成结果都不会出来，那不是也停了，也停了，所以它会产生一种，也是一种对比，所以说我们讲说我们这个人是断见，你如果呢这个叫断见不叫常见，你要知道没错，在表象上它叫断见，可是背后是不是隐藏有一把名为断，它其实一定会有一个，因为它也是此生彼生，所以你要知道在我们这种观念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在思维某一个观念啊，说某些人有这些烦恼，或者你有哪些烦恼，你要注意其实一定还有其他烦恼，只是一个是显，一个是隐，一定是这样，你就会看出它中间的相互关系啊。好，若决定啊，就是怎么会况有无我？若决定有无我，则是断灭，生于贪着啊，生于贪着。这之前我们不是引一个例子吗？引那个阿含经啊。你到最后连涅槃都不得，不可不不会贪着，为什么？因为离贪会痴故，离贪会痴，连涅槃也不贪，这才是真正他的解脱境啊，解脱境。所以生于贪着，这样的执着生于贪着。若波如波的中说，菩萨有我亦非行，这是相应菩萨行的，无我。亦非行，都不如法，有我无我都非行啊。问曰：若不说我非我，空不空，佛法为何所说？你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这空也不谈，不空也不谈，我也不谈，非我也不谈，那佛法为何所说？答曰：我说诸法实相，实相中无语言啊，无语言道，灭诸心行，心以取向原生，以先世业啊，先世业果报故，故有不能实践诸法，是故说心行灭。什么叫心行灭？我们也经常，很多人在教理上比较不清楚的哈，尤其是，有的人就一下子就认为他这样就开始修禅，那他有那心行出灭，言以道断，心行出灭。那就会以为心不动， 什么叫心性？你就比较什么叫心，心性是什么意思？所以你看佛陀他成佛以后，他还没有种种的分别心，他有分别了，是他还在说法，所以他的心有没有在动？有，这不是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个正果者眼不管他眼见色啊，那眼见色有要判断，还是就呆呆的，就像那个摄影机，我有看到，可是我不会判断，不是如此的。所以我不是跟大家提一个例子啊，我不会说因为脑花眼的，看到阿难就叫目犍连啊，对不起，最近有点睡眠不足，他没关系，我不会这样啊。我看得很清楚啊，该怎么样该怎么样，该说什么法，他很清楚的。那有没有在动？动了。所以那个什么行，无明相应的行，无明相应的烦恼，依于自信执着的这种烦恼心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讲说，缘以缘道，以缘道是什么？以缘道啊，像早上有在谈那个语言是什么？畜生有没有语言？讲英文，蚂蚁有没有语言？你听过？不是，它还是语言，它的语言不一定是声音文字，而是它对法性的认知。所以语言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法的概念，概念我概念的认取以后，就给它一个形，一个符号，一个意象。我们讲意象，意念的意，相貌的相，好。给一个意象，啊，或者那个像那个牛像那个像啊，那个意象就是有一个取向，这个取向其实就是我们的语言的根源了。所以任何一个众生，他都有这种语言的，所以他不一定用文字，可是他有取的作用，而这个取的作用就是我们在造作，所以没有语言到的那一份的任取的执取。只有性的这一份执取心没有了，所以无语言道。那所以说，你了解语言的特性，你了解法的特性的时候，有没有必要去障碍这个文字？就不需要。文字反而是一个文字自性解脱，这维摩诘经讲的，文字本身自性解脱，不需要你去排斥它，它跟你也不妨碍，是你自己在文字上产生法执以后产生问题的，我说文字没有问题。所以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，有人也跟我讲，人家说我是不是文，我没有人教我为师，我是自己慢慢这样看起来。那我对为师 是一个因缘，一种疑惑，刚好让我跟为师有缘，那我就开始自己研读为师。我不是像我们现在说有时间有课上为师，我是因为突然有个疑惑，那我是用唯识来解答，所以一直在唯识上找。所以我当初并不是为了要学这一宗门，而是就我们现前的一些疑惑想要去解决。那这时候我就会谈唯识，很多人讲说你这些啊入海算啥没用。我就是有很多人啊，就偏修的人啊，就会你反正在谈理论呢，就跟你否定，就是很自然的，你只要谈理论的，谈东西，他就跟你有矛盾。他连我要问什么都还没讲呢。我觉得就是说，像这样的态度啊，过去的大德，不但是你看藕益大师，其他的大德都是事出世间还所的。我们且不从解脱道来讲，说他修正的。从世间的学问来讲，也都是一等人才啊。他哪有说只懂佛法在门内锁着，然后我懂你不懂，别人讲的都没用，就一句话就把他打回去了。那我们躲在自己门内自己很满足，我们很高超，谁管你啊？自我满足，自我安慰，我安慰他自己。人家不理你，你不理人家，人不理你，那你度谁？你要度你自己，度在门内的，啊，就已经一信的来度了，都是进度那些已经信的，那不信的，不信你也不敢跟人家接触。很多道理不是如此的，所以像这种 佛法的道理啊，你如果了解的话，其实语言不是问题，文字不是问题，经典不是问题，每一个都是佛所说法，是如何取其意而不被文字所束缚，这才是你该为的。所以远离的是那一份执着，而不是破那个文字墙。所以他讲说，无语言道是没那种任其分别心啊，诸心行啊，这种妄想心理的、啊，因为你以能取所取，才得妄产生种种的业报啊。那你现在不是就像前面讲的复根脱的问题啊，你不是另求一个解脱，而是你所谓的解脱是当体能复啊，你也不另外求解、啊，所以你这个才是真正的解脱的。所以众生因你文字在那里执着，那是众生的问题，可是文字本身是不挂碍的。你了解这个道理，才知道修行的价值方光远。你如果要灭你的过去的业，你要了解真业在哪里。否则的话，近期未来期你永远也不可能解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根本下手错。所以有人讲说，哎，修行的这个老实修行，我们常讲老实修行，对不对？有的大部分都不老实，大部分是笨修行，不叫老实。愚痴修行，不是你一份老实就自然感应了？为什么？因果不相应，永远也不可能，魔砖不可能成金。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不闻经教就能自然将应修就修得来，那外道他们修比我们精进，也不会比我们差。那为什么他不能接受？因果不相应呢？因果不相应。所以为什么为了实修啊，老实就必须先把你的见老实下来，这就是老实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呢读了佛学，人就很怕人家碰到人家在实修，我们就不好意思说我们是读佛学出来的。大声讲了，我不是做学问的，我是从见里面出来的，哎，不用怕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有些不多说了，哎，嗯，以前有人就是我请人家修禅的去跟他开示。我是佛学院请他来讲，他说你们是学教的，跟我们是学禅的不相干，你为什么来找我？我这样啊，我就走了。因为东西好不好咬一口就可以了，不要全吃完，果然都坏了。哪有教跟禅的分，真修的没这种应激作用。问曰：若诸凡夫心啊不能见识，圣人心因能见识此法真实境啊，何以故？说一切心行灭啊，就是说有一个境界叫心行灭。答曰：诸法实相即是涅槃，涅槃名灭，是灭为相涅槃故，就是即灭才得涅槃乐。所以说实相，你看啊，诸法实相即是涅槃。诸法实相为什么是涅槃？我们要讲涅槃是一个因相应诸法实相才可以得涅槃，所以诸法实相是不是等于涅槃？其实不等于。为什么？涅槃是就有情相应诸法实相所能得的。就法性上来讲，法性就是涅槃，可是法性是法性啊，没有决意啊，涅槃是有决意啊，啊，可是就所觉来讲，是觉那个诸法空性来谈的话，涅槃就是实相。可是就文字上所说，这个名义上所谈的涅槃是就有觉觉得觉实相而得涅槃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因为它所含的内容，所指向的内容是一致，就是诸法空性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诸法实相是涅槃。为什么？涅槃名灭，是灭啊，这个灭能向于涅槃故，亦名为灭啊。若心是实，何用空等解脱门啊？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，诸禅定中何故以灭尽定为第一啊？那如果你认为啊，就是说有一个东西，那为什么灭尽定里面讲对不？灭尽定不是灭尽定上是到无色界里面的顶天，这时候圣者入的， 所以灭尽定是圣者入的定，而且它是对罪定，所以它等于三界的烦恼都断，而且灭尽定所能生的神通才究竟圆满，就是具解脱啊，才是具解脱。那为什么他要讲灭尽？他灭尽定谈的就是灭心性啊。如果他要他灭的，而你认为说灭心性里面另有一个法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如果你说只有一个执法，那为什么经典里面要告诉我们修三解脱？那就不需要了。如果有一个死的话，那不是，因为终归无余涅槃啊，也是终归无余啊。所以你如果是认为说，是有一个能一圣人心，应能见实实性，好，有一个实，这个见是什么？你要讲这个实是一个什么？离一个烦恼的实，是一种方便描述的实，还是真实有一个实之境、实之法？所以你在同样讲一句话，如果没有做前后的分别，大家讲过一样，你会认为都一样，其实不一样啊。你见为实际，这个实际是什么意思？你如果以为真如是真如一个法的话，你这个真如变成是放生法。真如是什么？真如就是空性的道理。好，是故当初一切心情皆是虚妄，虚妄故因灭诸法实相的初中心数法，无生无灭，即灭相如涅槃。好，就是说出一切的心数法。可是我们这样的讲法就会产生比较刚才我讲的，我们特别有一种习惯，就是说以为将所有的妄想心全部停掉，都不再妄想分别，就不再分别。我们的是染着分别，还是完全无分别？所以会有一种信念，意对法的执着，强压制自己心呢、啊，不做任何分别。这个有时候会走到哪里？无心定，最高到什么？无想定。那会不会产生无想定？有啊，世间不是第四禅里面无想定？那个以他所认知的一再对一切分别法，用一个念头，用一个认知，将所有的分别把它挡下。啊，有没有分别？有啊，就是这个字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在所有修行当中最怕的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连圣者、初学者、一个深修者都不入四禅，不，第四禅里面的无想定。那这个无想定是这个心停的时候，这个心停的时候，佛法的解脱不是心停，是不染。那因为我们听了很多的人的认为，他一直在认为他在引导的时候，他是告诉我们都不要分别。连禅宗里面的那种祖师的讲法啊，这个讲法如果没有前后看的话，就会认定这不起分别，什么都不要分别，叫做解脱。这就是藏传当初一直在讲说支那禅师如何如何，就在批评这个。早期很早很早以前，有一个禅师到西藏去，结果就是用这种态度，结果到现在，你看从网络里面提再提，提再提，就是提那个，你要不要找一个比较好的人找？找我们这种现在听过课的去都还比较不会这种问题，找了那个去啊，每次看到都是在讽刺，因为他那个断灭，那断灭，其实上稍微有点正见，别人修到正见也不会落到这个程度了。我们不要谈深的境界。真的正见也不会用这种完全都不想，因为我相信假如我们这样前后的观念有了以后，我们也比较不会认为说什么都不想叫做解脱，不是啊，是不止这不断摆思想，不要断摆思想，对吧？你照样，所以不需要断啊，你为什么要压抑呢？如果无实法，本不需要压抑啊。所以我第二个观念说，当我们全部放下的时候，当你能知道什么都无自性的时候，请问你有什么不能担呢、啊？你有什么不能担？当你什么都无自性的时候，请问有什么不能担？当什么都要放的时候，有什么不能担？所以真正放的人， 他会应世间起分别善巧分别，可是就他自身来讲，其实他随时维持的不急不离这样的观念。所以既然不急反不离，没什么好离的，就是说他变成反面来讲，不离的意思在某方面就变成停起来。所以为什么在菩萨道，菩萨道之能勇猛精进，能以未来际的心发出来，是因为他是不急不离，或者说你赶不来。你如果身为心重的人啊，你提不来；如果光就是提下来，但没有舍的话，走不多久就疲累，疲累。这爱见大悲，就那个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讲的叫爱见大悲。爱见大悲是以你这种凡夫的情见生的大悲，就会产生什么疲劳。所以我们发觉，我们很多的悲心修到最后，哎，利益众生，利益到最后，好累。对呀、啊，你没有法滋润你、啊，你到最后只是靠那种当初好不容易累积出来的充满感性的，然后就要度化众生，那好，哎，度一个、哦，他也感动，你也感动；度两个，哎，你也感动，感动多个，哎呀，好累。为什么？那种感性被稀释掉了，时间磨练磨掉了，感性被很多。常护在宠物的东西，你发现你的对待众生的那一份悲心所产生的热情不见了，那个热情不像我们那个滚烫的那种热，是那种不舍众生的心，你会抹掉，你会发现其实你的很多悲心是这样子不见的，爱见慈悲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所以诸法是这样，出诸所有的心术法，那这个不要以为。它是一种妄想心啊，因为心不可得，妄想心这一份分别不可得，所以远离这个心的时候，这个知道无生无灭啊。所以我这里才是特别提到的说，因为我之前引的那个阿含经是让大家在谈这个问题就方便的，解脱罗汉解脱不妨碍他呢，不妨他眼见色。而在眼见色的时候，他时时都能知道无常生灭，他在生灭当中眼见色，他看到一切法生灭生灭，所以依然是眼见色。所以像早上我们讲的一个课的龙树菩萨另外一个啊，他讲说眼见色是真实意，他的意是代表什么？实无眼无色，眼见色的真实意是无眼无色。好，这是问言经中说，诸法先来即面相，即是涅槃，何以言如涅槃啊？那经中说啊，诸法先来即面相，即是涅槃，何以言如涅槃？如的意思就是相似，涅槃是等于啊。答曰：着法者，分别法有二种，是世间是涅槃，就是。说法的人就分这两个，说涅槃是指即灭，说世间啊不说世间是即灭。此论中说一切法性空即灭啊空啊，一切法性空即灭相，为着法者不解故，以涅槃为喻啊，如所说这个涅槃相啊，空无相，即灭无虚论。一切世间法亦如是。我最主要是讲说，诸法先来即灭相，即是涅槃。最主要是要讲诸法本来的即灭，这种所证的即所得，用涅槃啊，用涅槃来说明诸法的即灭，是举涅槃的意境来告诉你诸法当下即灭啊，当下即灭。并不是诸法法性没有涅槃了，涅槃是有情说的，所以不是我们要讲说，我不是有情哪样，有情无情同源种质，就是这个道理了。那无情也会同源种质，哪天这个桌子突然成火，那我要再拜桌子的，因为桌子火同源种质啊。哪天我讲一讲这个麦克风关起来，因为那个火说你这样对不恭敬，它自动关起来。这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走路，随便走路变魔， 有没有这种道理？没有。我们过去啊，在那边的时候，有一个也是他的交谈啊，一个地方啊，领导的地方有在交谈，哦，教的大家等于说连粉笔也有活性，是粉笔活性，那你怎么拿火来写呢？对，不是，是取其什么其面意啊。所以有情无情，第一个有情无情也对开，最主要是就法性的极面处来讲，说同源种子，这其就像这里讲的一样，好，有情才有情才会有涅槃觉的意思嘛，这也是双边的看法。对，就我们来讲，佛性是不是法性？就极面意来讲，佛性是法性，可是就觉意来讲，佛性不是法性啊。佛性是就众生觉悟边来谈，说有生我佛有觉意嘛，是。那可是就他体证的佛性，终究他彰显出来，就彰显的就是法性所讲的极面性嘛，是。这两个不一样，所以立名施教是有他的对待意的，你不能否定这个对待意，否则到最后变成众生都无所不免，不知道怎么入手。啊，看似一切都极面，结果就极面都断灭掉，什么法都不会说了，怎么入手处都没有。这不可以这样啊！所以以这个比喻来说的啊，那所以如如所说，涅槃相空无相即灭啊，无虚论，一切世间法亦如是，连世间法亦如是。所以后来来讲说，世出世间法，我们就以解脱处来讲，世间法本质即灭，所以变成你看啊，如果以楞严经来讲，楞严经入道有哪几种入道缘？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对不对？他提出好多的善知识，讲出他入道因缘，他有没有一定是从心而已？他有的是从色尘里面去体会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世间都是极灭处，最主要是你就这个境所观察的是怎么去观悟的，而不是解脱在法，也不在心。那个智者大师讲的，他在论证说，无漏法。在哪里？无漏在哪里？无漏是在心还是在法？无漏如果在法，无漏是无漏，对。所以非常的，只要你修了这个无漏法，那我们再笨的人就会无漏。那如果无漏法在心的话是怎么样？这个就变成产生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产生，就是说，我现在传一个法给你。这是就近解脱法，是顿超法门，你来修你就会顿超，可以吗？为什么有一个法独自存在叫做解脱法或者圆满圆顿法？没有，没那个心你怎么修？所以现在就用这种来卖，非常好卖，讲的越高你就会越来。对，可是实际上亦不，你的剑没有，法给你也没用啊。你有肉心修无肉法，你说放到这样，那个无漏是靠什么生？你变成把无漏定在一个自信的法上或者自信的心上，持有一个无漏，不是啊？无漏必须要就什么极灭相应的无漏的那种出离见、那种性空见来论的，而且这个见刚好是什么离执而说的，而不是持有一个法叫甚深解脱法，然后你任何人只要碰了就会解脱。这个现在觉得很容易产生这种理解，有这个法，但你要必须要知道这个法的真实意是什么。也就是说，当这个法讲为最究竟的时候，是因为它能彰显这样的道理，并不是有一块一个法，任何人不管你的世界如何摸了就能解脱，没有这个道理，是。好，问曰：若我不说我非我，诸心行灭。言语道断者，云何令人啊？若我啊不说我非我啊，然后诸心行灭，言语道断者，云何令人知这诸法实相？答曰：诸佛无量方便力，诸法无决定相，为度众生，或说一切死，或说一切不死，或说一切死不死，这一死一不死的意思啊。或者说一切非死非不死啊，是这样。那 即使这个文字看起来七目好像分四类，可是他后来在讲人的时候就分三类，所以有人认为他是分三类啊，没关系，其实对我来讲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啊，因为我呼应后头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他的解释，我们大约了解一下。一切时推求诸法实性皆入第一义平等一相，因为他说如何令众生知实相，就是追求诸法实性皆入第一义平等一相，所谓无相如诸流异色异味入于大海则皆好的则一色一味。其实就气诵本身来讲啊，他没有特别去区分有什么样的道理的啊，那只是说他说法的善巧，他可以直接怎么样的谈啊，就是说从一切时，就从一切的共相处，从一切法的共相处来谈什么？谈一切皆实相啊，就是说一切法都入这个味道，对吧？一切不实者，诸法未入实相时，各个分别观皆无有时，但众缘何故有？从缘起边来谈，就不实；从差别的边来谈，啊，从别相边来谈。一切都不实，而这个不实到最后，这个不实有没有离开死？没有，这块实不实，所谓的一个实不实，所以变成说我同意偏重火定边。所以我们经常讲，就是有一些人讲说啊，这是空中是有中，其实没有绝对的空中有中，但有时候在某些教理上偏重什么火的边的时候，我们讲说空中偏上力的这一边来讲，我们先做有中，其实也没有绝对如此啊。那在说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立场。那就从别相边来看，一切都是什么？都是缘起的。那一切实不实者，众生有三品，有上中下。上者观诸法相，非实非不实啊，就是彻底离对待，非非用非。所以说，大家这个非不是在我们讲过，不是在另起一边的。道理，而是彻底离开对待，所以非非的啊，用这个非的道理。中者观诸法相，一切实，一切不实，啊，就是前面的一切实或一切不实。那下者的话呢，自力浅故，观诸法相少实少不实啊，观涅槃无为法不坏故实啊，观这个真实有为法虚为故不实。这边呢，一时亦不时，所以在青木的立场里面，他认为说，一切时或者一切不时，这是中根性的。那如果是说一时亦不时是下根性的，姑且了解这样就可以了。因为这是记，这个颂里面没这些，那他的这样解释，因为帮助我们对法的理解是可以的。为什么？少根的人啊，以该实处未能真实的就少，该否定处啊又不能完全否定，就会否定少部分，所以这叫做下根的。中根的人他知道一切实，一切从总啊，从缘起处知道都是缘起的，从共相处知道一切是空的，那会偏一边。可是就上根的人来讲，他认为是吧，两边都不可得。实不实都不可得，这就比较上根的，这是青木的立场来谈的啊。啊，可是我的看法啊，我比较会偏向怎么样看法？我们先跳一下213页，213页啊，换一下213页里面啊，这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后头我们讲的213页的第一行。四种见皆以自见为贵，他见为贱，诸法实相无有此理的。就哪种四种见？就以有无对开的事件，有无亦有亦无，非有无为无。他说这个都是怎么样？以自己为贵，然后去利他，其实这都是对开的，都是互破的。结果后来的人容易在这里产生执着，分高低。所以我站在这个立场里面，我就讲说，如果我们呼应后头的看法，这种种说法，当然，因为颂里面讲说，佛如何说实相，那佛说实相有没有直说？ 他还是用种种的角度去遮掩你的执着嘛。所以一切的说是不是叫方便说？所以我比较不会去从这个思想里面去硬把它分成高低层次，就像我们在讲说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这也是四类法而已啊。所以我们要跟他说，有这种种种善巧来引导众生入实相，遮掩你，你只有我跟你，你讲实，我跟你讲不实；你讲不实的时候，我跟你讲实，为什么？或者亦实亦不实，乃是非实非不实。那如果你认为非得非实非不实才是高的话，那不是此高，不是带前三低。为什么我还是站在我可以提出这个例子？我看法是因为中观殿不都是这样吗？如果你把问可以在世俗地里面分三等根性，有没有妨碍？我并不妨碍清凤所判断，但如果执着规则如此的话，我认为这是错。为什么？前高带前后，前后高带前低，那个是高真高吗？不是啊。所以我想说，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形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这个他举就有这三类。再过来我们看一七二页，非实非不实者，未或实不实故。你看，说非实非不实，这时候又跑回相对来了，这时候又跑回相对来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不执着实不实，我何必说非实非不实？所以非实不非，非实非不实有没有自信吧？没有，就带什么？带实不实而生的。所以这是会破故啊。所以这个四种说法一定让你理解。那因此我们在了解的时候，像比如说在很多的天台啊、花园啊，都有很多说出法的前身嘛啊。那这个前身是不是法本身这样的？不是。其实诸法实相没二相的，可是众生因他对诸法实相的理解不同的时候，就开演出不同的教法，乃至就是说佛说一位法，众生随内各得其解。这个解的是谁？众生。可是法一位法，所以既然从众生边法有没有高低大小？有。可是就实相数有没有大小？无。那实相数谁究竟圆满？佛。对，那谁能谨记的跟他的圆满这条路？菩萨。所以声闻能得实相位，可以得一部分。他得了实相位有没有完全废理？不可能，或者他不能处理，因为处理必行中以实相相应来论处理。所以你看两张，这个从这里可以看出来，当我们在论证佛法的时候，第一个不要在谈佛法的判教的时候，判摄佛法浅深次第的时候，不要忘了他一定是有应机因缘来判你才会对。我知道硬强说诸法有如是如是的高低相，恐怕你已经扭曲佛法了。这也是天台到最后大家一直都忘了一个人，他判藏通别人的时候，他也跟你讲绝代判，是吧？藏即是缘，这一点很少人在谈。我们比较强调谈到天台里面藏教、宗教、言教和别教、言教，却忘了他其实还是绝代判，就是说藏即是缘。嗯，这个道理就对了。哎，就是藏教的缘，就是都是相，是佛说法印经，不是本质差异。哎，好，再过来问曰：佛于何处啊？佛于于处说离非有非无，应该要离非有非无哦。此中何以言非有非无啊？你不是叫我们离非有非无吗？这时候你为什么又跟我讲说非有非无啊？好，是我所说，怎么会说是佛用非有非无说引导我们入实相？不是在其他经典叫啊？你看啊，青木基本上他当时所读的是大圣经嘛，大圣经才有这种看法啊。 是佛所说，怎么会说呢？答曰：于诸未破四种贪着，故说，而始终于四句无细论。闻我说，则得道。是故言非死，非死。就是说，在其他地方是为破四种贪着相互的，那此中呢？此中是以这个四句里面啊，众善巧术能得其意啊。啊，他也是不破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你都肯定？其实也不是正面肯定。他在讲说，因为他讲说，在此处啊，是直说显其意，就是说佛在此处讲的是用四类方法让你体证实相。好，所以我这时候之前是对破你有执，就是我们后面讲的。那这个地方是讲完破完了以后，有一道说法，从这样的说法可以让你体证，是应你的机，所以我这时候是应机说法而体证，所以我肯定。其实这个肯定跟否定，那不就是上下？所以我认为说这样的肯定，他讲说非有非无啊，不是有人从非有非无的这种思维当中可以入实相，所以我在此处说我有说非有非无，但这种说法是应这个人的机说这个法，所以我这时候的肯定是什么？是因为佛因此法度，所以我们从整个来看呢、啊，佛是讲实不实，都是什么？都是皆因，因为最前面呢，他心行住灭，言以道断，言以道断，你所说是法，也都是善巧。那其后面讲，真的是破，现在是善巧皆因，只差这个两者不同而已。一个是我用这个角度接引你，那后头我们刚才引的那个是说众生有这个执，我用这边破，哎，其实功能性一样，功能性一样。好，好，再过来哈。不女知佛以四句因缘说啊，又得诸法实相者，以何相可知？怎么样来讲说又得诸法实相？以何相可知？又实相云何？这就是也是一种简证，简证我们的心情啊，对吧？你看很有意思啊，这一段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好好审视，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，就是说我不要光只是文字上我懂了，而这个懂不一定对你有真的用，而是说这个观念对你在你修行当中有没有什么？起了要一个实际上的抉择作用。好，我们来看他怎么说。答曰：若能不随他，不随他者，若外道虽现神力，说是道啊，说是道，是非道，自信其心而不随之，乃至变身，虽不知非佛，善解实相故，心不可回，不可回。始终无法可取可舍，故名即灭相啊！即灭相故，不为细论所细论。你看，这里面有很多观念。就算有一个魔现出国，你不知道它是国，但他跟你讲，你现在讲一切法毕竟空是错的，你觉得真的我一教奉行？所以你的见识到别人给的，不是你。你要知道，所以为什么讲四谛理？四谛理不是一个论证的道理，因为你很清楚为什么你一四谛不动摇。因为我很清楚，就是这个因才这个果，这个因没了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这个是那么铁律，你谁跟我讲都一样的。我很清楚这个因果关系，有这个因才会这个果。当这个因没有了就没果，有这个因也会有这个果，要只要因缘合合就这个果。这个道理我看到的是如此真实的，这个道理不是宗教信仰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佛教不是宗教？因为佛教本身是一个觉悟，它之所以感应，不是因为它是信仰宗教才感应的，是因为你了解这样的一个智慧，才有所有一切修行的感应，包括你诵经，包括你忏悔，包括你做种种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为什么有感应？这因为就是这个因缘，而不是信仰来的。信也是一信这个法，好，所以这个道理是如此的。所以你了解这种四谛的原理的这种 如此因果的必然性呢、啊？所以你看啊，以苦地不动摇，以极地不动摇。我们的那个一教经不是这样吗？此苦真是苦，此极真是极。我讲了、啊，你看你现在就能知道，的确是如此。这不是你跟我讲苦，我就跟着你苦。本来没苦，一讲变八。我你不出家，我都没苦；一出家，怎么样多那么多个？很多人就很多人的确是这样，就说我们佛教有必要一直讲苦吗？因为他从来都很快乐，他就胖胖的，因为他家很有钱，他一从小就是被呵护的，那这个人心量也很大啊，那个心量啊，他也不缺，他从来也没苦过。你叫他观苦，他说师父有没有什么必要？我们也可以很快乐修吗？不是吗？碰到这种人真的很，不是、啊、好吧？那我们一起快乐修吧。啊，那你就看你想做什么就做吧。哎，啊，到哪里到到，啊，所以我专门举个例子，他忏悔都忏悔哭不来。啊，我又没做什么错，为什么要哭？后来哭是因为想到说，他能哭能哭，我为什么不能哭？啊，这时候终于哭出来了。所以他哭是因为看别人哭，他不会哭。所以也有这么一个很天真的人啊，哎，不过就是每个人因缘不一样啊。那这里面来谈啊，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修行经常是透过别人给我们，我人家给我们肯定的，我们很多道理啊不是真的自己能确定的，因为苦法是一个相对的，它不是被诱导出来的，它是很真实的。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了解苦的时候他反而不苦？我们现在了解世间苦苦是容易感觉，可是对行苦不容易了解，行苦才真苦啊，因为行苦才苦苦啊。可是我们观苦的时候，先从苦苦那里观，到最后观外苦，再观行苦，诸行的苦，这个才难看，才能难观。那你了解这个道理的必然性的时候，你发觉一切法太原生，就算你现出佛来讲，跟我讲那个不会动摇。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在阿含经里面讲到自知不由他知，这是阿含的道理。这个阿含体证者，他突然知道说我已不受后有，乃至我证到什么，我很清楚是因为没那个因，所以我不再在这个层次里面的轮回相都已经没了。这不是说我突然幻想出来，是看到没的，没这个东西。所以这时候他即便是现出，你不知道他是佛，可是现出来，他以神通力现出来，你暂且实相，心不可回，不可回就是动摇不了我，就心决定。那这个决定有什么意思？这不是说我坚信顽固，我认知不是，这个坚信会产生哪些问题？会慢慢很清楚，当你的见被你这个见的时候，你会发觉，哎，你的习气你就看得到了。就是说明明这个见已经有了，可是你的生活还是会落在有执着，你会说嘿，没有，就会有这种，你就会有，因为标准出来了，所以你就容易看到你唯心的差别。你那个对自身的一个妄想烦恼的觉察力就会很清楚，因为你有个标准，而这个标准是最单纯的，是以无所得，所以任何真见都会是如心你才能到。你看我稍稍那投机取巧动个烦恼，对他来讲都是很大。所以我要讲说那个例子，什么例子？你做一个颠倒梦，做的哇这个乌漆嘛黑的梦，和做一个禅定梦，其实都是整片黑的。你可以做一个清净梦，和做一个非常哎呀乱七八糟的梦，可是其实就烦恼来讲有没有差别？一样。都整片的，都是颠倒，就颠倒。所以当你了解这个原则的时候，即便以世间法人来看你很清净，你也会发觉其实是染浊，而且是以此染浊，生你种种生死轮回的染浊，在这里一丝一毫也没有什么稍微减掉。好，所以这里它会产生这种想法，所以他不会毁。那也就是说他能说这个无法可取可舍，名即面相，即面相故不为细论所细论啊。什么叫细论？有二种，一个爱论，二者见论。爱论就是取着啊，取着法 就爱是。那见论就是以法自性决定，就是知道法必然是如此如此的那种决定性，自性决定就叫爱，就是见。那一众见对法产生爱啊，就叫爱论，这样细论。所以我们细论在这里啊，所以这个细论前面讲的是细论，不是说有心的那个轻忽、轻慢、轻佻，不是，这叫细论。所以我们常生活在细论中。世中无此二细论，二细论无故啊，无异想分别，无分别异相，是名实相。无异想分别，所以这个无异想分别不是妄，就是没有妄想分别啊，没有妄想分别，这时候才入实相啊，是分别异想。问曰：若诸法尽空啊，若诸法尽空，将不堕断灭，将不断断灭也，又不生不灭，或堕这个常也。你这样讲诸法尽空，会不会堕断灭？那如果你讲不生不灭，会不会产生常见？答曰：不然。先说实相无细论，心相即灭，言语道断。如今取贪着取相，于实相中见断常过，得实相者，说诸法从众缘生，不即是因，亦不异因，是故不断不常。若我异因，则是断。若不异因则是常，但我们讲是不即不离。为什么？由于不离，所以它不断，又不即。不即的话，因果即就是因即是果，那变成什么？没有变化，就是常。那若常的话，有没有因果？没有。如果是离的话啊，离的话就会常，离也不会等因果就断掉，也因果的也是没了。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前面就可以，那后头也还在听。所以佛法里面谈的是什么？他在一切法里面随其妄想分别，那这个妄想分别产生的所有的造作，这个造作本身，这个造作本身呢、啊，就无自性。而这个无自性远离完了以后，这个远离完了以后，由于妄想所生的法会没有。我们讲说。我们由爱再生爱，会因为知道无所得以后，这个爱没有。可是我们不坏一切境，是那个由爱生的妄想境会停，但由善巧出来的方便视线爱境的，那就慈悲相的，那个就已经是没关系。为什么？那种由烦恼所生的一切染污性的境流转不能再流转，所以它有了灭掉一些境，其实不是灭掉什么境，是某些境不再生了，不也本来有实生，就是原来也不是实生，可是就是依妄想所烦恼所产生，即依此妄想所生的法会不再生，所以修行以后会产生的一种叫清安，会一种无缚无脱。无物这种感觉，乃是那种清安，然后有一种明相光明的感觉，是为什么？束缚那一份相对于执着烦恼而衍生的相对串起的烦恼心啊，会就停下来，就是无因了。因为我们所生是依烦恼，所以这个依烦，你的烦恼，你的正见越来越清楚的时候，由这样的无明所生出来的一些颠倒的追逐心啊，会慢慢不见。所以从这个道理，其实是因为离此而没有，而不是真的灭掉。而那个没有会从哪？从现前的挂碍没有之后，由这个为因生出的更多的贪着心，会不会也相对不容易生？因为他本来就希望，而这个希望心不见了，由这种境也不会有。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在用功修行的时候，像有人一直希望用幻想，希望期待一个解脱性，但用想的没有。其实当你开始起步做的时候，其实就为你带来最直接的慈悲，就在你做的时候。为什么？你做的时候，下一个烦恼的束缚就在你做的时候就开始解了。所以感应常做，感应当体。我们修行的感应不是哪时候来感应，是就在你相应法在修的时候，感应就在这时候就感应了。 好，我们来问曰：若如是解，有何等力啊？就这样的解有什么力啊？啊，答曰：若行道者能啊，能应该是通达啊，如是意啊，则以一切法不依不异，不断不长。若能如是，即得灭诸烦恼细论，得常乐涅槃。所以这个常乐是什么？常乐。所以后来我们要讲说，常乐我净。这个乐是这什么来讲？这不是说有一个怎么样的啊、哦？后来有的人是在诽谤大我们汉传佛教里面，我们很重视常乐我净。可是你看看，他这个常乐我净是在这样的中观的见里面运出来的，所以这样的常乐我净是不是一个实体意的？我们讲啊，会无常是要破常，所以在声闻法里面讲无常是要破常，讲那种苦是要破乐，对，无常苦空无我是要破常乐我净。那我们后来竟然又在讲常乐我净，很多人就认为对他们来理解，就是说你怎么会有常乐我净？这不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要破的？怎么你们现在已经随便到乱推论一个常乐我净出来？我要讲说，如果你不容许我的常乐我净，你怎么可以容许你的苦空无常无我？你知道？这就是不讲我也不讲我，你如果容许你讲苦空无常无我，为什么不容许我讲常乐我净？如果不能讲常乐我净，应该也无苦空无常无我。所以如果以真实意讲苦空无常无我，为什么不能用真实意来讲常乐我净？那不就是道理吗？那这个道理意什么？你真正体会到无常苦空无我，绝对不是执着有一个叫无常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以极灭意来论无常苦空无我。当然，我也是从极灭意来论常乐我净，这样就对了。所以，有的人轻易就要常这里去论去破，把人家的前后文看完以后再来谈比较好啊。所以，你要执可以执。可是平常他也不妨碍你，是故啊，说诸佛以甘露为教化，如世间也，而天甘露将，则无老病死，无诸衰老，此实相法是真甘露味。佛说啊，实相有三种，若得诸法实相，灭诸烦恼，名为声闻法啊。就是说他如果得诸法实相，灭诸烦恼，他可以得真实法啊，就是声闻法。若生大慈发无上心，名大圣法，也是依什么？依这个。那为什么他能发大慈？这里面没有细说，因为他重点在见立见。那这里没有细说，可是你要知道，纯粹如果我们就这个文字上来看的话，大慈发无上心，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意思。如果我能解脱，乃至我认为一切法本空无自性，而我所谓的空无自性，这种一种偏空小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为什么要利益众生？我没有想要利益众生，没有利益众生的意义，我不容易找到。可是如果你发现利益众生跟成佛有关的时候，意义就大了，这时候才叫做无上心。所以你看这种差别多少？我不是应该有跟大家比过，你去跟声闻人在说法的时候，你问他们真正在修，他们今生他说这里有那么多众生依你而学，请问你要不要来世？假如你今生能证果，你会不会为他们而不证果来度化他们？他们一定说不可能。我不然你看有没有这种说为了利益众生，所以我不正，我不入涅槃，有没有这种？他们有没有这种道理？没有，他们还是说我能度就度，那时间到了我就入。啊，入了，那各走各的，有空再来。 他哪说就没空啊，因为他不再来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我就说我有一个学生，你们知道的，那一个地方去参禅，那一个禅定非常好啊，他底下他是一个女众道场，好多人跟着，啊，他就问他说，那么多人都需要你，你要不要真真实实做，让他们解脱？他说不要，他直接回答，那不要，我去。所以我那个学生本来很羡慕，他说，我看我还是走对的，我还是修我的，因为呢。这不就是从世间的角度上来讲，这不就是人最光辉的地方，就是说一念自己牺牲成就别人，这从世间的角度也如此。那何况在佛法当中，他也不是他在利益别人，有没有牺牲掉自己，其实也未必真正是牺牲的，未必真的，他反而是在现前法上他可能有所损，就像慧智大师啊，智者大师都民众的关系，所以品位都降下来，可是当他正的果正的就退下来，可是就菩萨上来讲是生的，是生的，就像那受菩萨戒一样，虽利益众生故我造恶，所以我堕，可是在真实海当中我起起伏伏，可是我始终不忘菩提心，利益众生的菩萨道，虽然看似有的人清清净净走一条，我还在三恶道里面滚，可是我因为不知道，我虽有心但我无这智慧，那虽无这个智慧，但我不退菩提心，终究谁成我坏？还是那个在六道轮回那个，可是他不退菩提心，虽然他还在凡夫的烦恼当中，那还在受很多烦恼，他还在那里沉沦，因为想要度化众生，可是烦恼很强，结果又沉沦，可是他一直都不退他的菩萨发心，终究是谁走到底啊？这是今年说的。是，你看他一时退，其实他未必退，他未必退。好，那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讲，他能发大慈，叫生大慈，发无上心，是因为他从你更深的空的智慧里面看到，心佛众生无差别，绝对不是光只是慈悲而已，光慈悲生不了那个大慈悲。所以你要看佛法谈的慈悲真正的内涵，之所以能彻底的提升，一定是有他观察到的作为基础，以他的见为基础，那个悲才生得出来。哎，所以不过声闻也是从这里得实相法的啊，就从这里得声闻法证实相法，乃至若佛不出世，无有佛法时啊，此辟支佛因远离生智啊。远从以观缘起，远离以对法的执取啊，他观于缘起的时候，他远离，而生这个智慧。若佛度众生，入无余涅槃，以法灭尽，法也灭了。先是若有未得到，少观稍观，厌离因缘，独入山林，远离困恼，得到明辟之佛。那以前啊，他有这种因，这时候无佛。没办法听闻声音法啊，没有看到种种的教说，可是他自己因为这个因缘，从于现前的法当中观察的因缘法，所以他也证果，这叫辟支佛。所以佛法有没有一定是什么东西？有个人啊，有你看啊，在佛法的大圣经典里面，有的人悟道是什么？他不是讲经啊，他在告诉他怎么观。就从世间法当中竟然体会缘起，所以他就证果，他没有说一定入佛门，不一定要有一个形式上的入佛门，所以重点还是你有没有依法，重点有没有依法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发现，有些人看似始终无法接受佛法，是因为他误解外在法，可是就他内在的慧根，其实他很容易听闻佛法。我们有看到这种人，所以你不跟他谈佛教，你看他跟谈那些道理，他好像他不知道这叫佛教，可是他竟然这个慧很强，他很快就知道说一切东西是变的，他对无常变的感觉比别人都深刻，但他不是佛教徒，因为他还不知道佛教在讲什么。所以我在看人，不是说，所以我在看啊，我来到这边啊，我就觉得这边的那种佛教兴盛的因缘其实很强，而这个佛教兴盛的 因缘为什么强？强在不是说佛教的外表很轻生的，从开始轻生，不是，是当我们对于主义，我们当我很多能力、心灵的空间，懂得开始去思维人到底是如何，也就是从的外在的物质的需要往内去审视人生意义的时候，我明知为佛。所以当人开始懂得自省，都开始去观察，除了外在，我们不再以外在来决定我们的价值，而是懂得开始审视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人的存在意义是什么，用这种更深刻的远离外在的这种来决定，而是从自己决心来思考，这样的决心升起，在我来看，这才叫做佛法应用。所以有时候看到佛教很轻，我不一定认为这叫信。我当一个人开始有那种觉醒起来的时候，我认为这叫佛缘。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佛缘。那现在很多地方都看到大家有一种很真实的心往内去醒察，去抉择到底人生的真实意义啊，有这种超越外在环境的这种价值的束缚，有另外一个独立性的觉察力啊，我认为这个佛缘，我是这样感觉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。这个观时品啊，观时品问曰：因有时，以因相待故成啊。若而因有过去时，则有未来现在时；因现在时，有过去未来时；因未来时，有过去现在时。啊，上中下意义等法，意因相待啊，相因待故有。所以他认为说，你看有没有时间？有过去。可是我们一路到这一天，我们就比较容易懂，因为我们已经经过这么一段时间，这样一直滚，大概都多少知道了啊。你那个时间是什么？靠条件来的，靠条件来了以后，如果一般众生是靠条件来的以后，相比较以后就产生彼此的认定。其实刚好相反，如果是靠条件来的，哇，那是没有。靠对方别的比较出来的，我们是用众生是一比较出来，又产生彼此的认同，不认定。你认定我，我认定你，因为我在，你存在；因为你在，你存在，我存在，就变成都是用这种。可是，在佛法里面，如果你的存在规则靠别人来肯定的话，你这就不存在，你的自信不存在。那众生是因这样执着，我们常常因你执着处而破你的。那时间是如何怎么样？大圣阿毗达摩《杂集论》里面有说，时间是什么？时者位于因果相续流转，假立为止。何以故？犹有因果相续转故。若此因果啊，就因果已生已灭，立过去时，就是我们执着有一个因果相，这个因果相是已生已灭，所以我名为过去。好，那若而此若未生，立未来时啊，已生未灭，立现在时。所以说呢，一定是依什么一个观念一个相，我所认定的某一个东西。我们现在讲说现在，我们讲现在已经是什么？是一个你认定的法，而以他你认定的那一个还在，叫做现在。如果我们要讲未来，一定是我所认定的那一个东西现在还没有了，叫做未来。所以你的未来是不是一定是别的未来？不是，你的未来，你讲未来一定是就你认定的那个法来论未来，你讲现在是就你认定的那个法来论现在。好，如果我们对某一个法，我以这个花来看过去现在未来，可是就别的角度它不叫过去现在未来。为什么？我现在讲过去，我现在讲它现在是就它现在，可是对某一个东西还没存在的话，现在不叫过现在啊，因为它没有。所以现在一定是有一个依代法，一定是你认定的。所以当我们无形中一直用时间来肯定一个法，或是用一个法来肯定这个时间，基本上根本是什么？我们认为只有一个固定时间，所以我们在看表，我们在用时间来决定很多事情，可是时间是比出来的。 我们比了很多东西，又竟然把这个东西当作横的，然后再用这个来决定很多事情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的时间像啊，为什么有的人时间像横，有的人比较散漫的人和一个很急性的对时间感觉不同，那为什么他会得到同意？因为不知道谁发明时钟，所以就像我怎么散漫呢，还是时间在那里，因为在被约定出来。我这如果都没有时间的话，有的人感觉他就没有标准了。所以以前我们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啊，在僧团啊，那个时间过得很快，经常就要广播，请各位来领单金，我们单金就台币100块，就是我们这里的20几块，没人教你，你们什么东西也不需要，所以我们也不想要。每次他拜托你们不听，我不能见账，因为我们不想领，他就拜托我们。他跟你花钱，我有时候在刚领完，他还在叫。他说一个月的，有那么快吗？所以因为山中岁月无价值，整天啊，那时候在修的时候，大家在用功啊，也没什么烦恼啊，就是一直这样用功啊，结果一下又要领了，因为大家不在乎，所以不会等领薪水嘛。在我们这团里没劳资纠纷，就那么一点钱，谁管你？也不需要，因为生活都有，所以大家不在乎，所以不会期待这个点，所以一下子又广播要领吗？大伙吗？才一个月，对不对？就一下一个月，真的时间就，因为你没有一个期待点，那个时间的感觉突然就没有一个标准，所以时间没有一定啊。那我们大约，若依过去时，有现在，有未来现在。未来及现在应在过去时，如果是因为过去才会有现未来现在，那应该是什么？应该在过去的时候找到现在的未来。假如你那个时间是固定的话，过去这个东西是真的有一个叫真过去，那这个过去的时间点，因为外道有没有执着时有，他执着什么？一切法无自性，但管一切法是怎么样，它不是无自性，它是被时间决定的，该老则老，时间所你人被时间所约束，该生则生，在时间底下该让你死就让你死，因为时间决定的，有这么认为啊。所以说也有一种众生就会执着时有时间，若因过去时有未来啊现在时时者，则过去时中因有未来现在时，黑故随所因处有法成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认为未来不现在跟未来是要是因为有过去，是因为有过去。我们现在当我这样讲，大家都觉得没问题啊。可是问题出在你认为实际有过去时，你如果认为过去时是比出来的，没有自信的话，那就这个都不用讨论。那为什么？那我很容易理解，那我也没有执着，有你有执着，所以你知道，因为你有时间的感觉，所以你现在会不会听到现在会不会有点累？因为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。你如果觉得说没有时间，那我们现在就一直讲，不要休息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还会有一种累的感觉？因为你的时间一直在实际思想着你，有时候就偷偷看表，再忍耐，剩下30分钟就可以回去了。就是这样，所以时间有没有有啊？你说我很容易懂，可是你的时间像有没有抓着你？抓着你的。好，所以这两个，如果你认为现在未来是靠着过去来的，那因为所有的东西是因处才有这个法，就是在因处的时候，因就可以找到什么？这个在过去是过去就可以找到现在未来，是吧？随所因处啊，有法成啊，是住因有是法。如因灯有明啊，因灯有明成，谁有灯柱因有明，这明有没有明有没有紧跟着灯有啊？有灯就有明嘛。那你如果说有灯才有明，那有过去式就有未来，现在未来，那我在过去应该可以找到现在未来那两块，能不能找得到？假如你认为是因为过去才有现在未来，那我在过去的时候就可以找到。有一个东西叫现在，有一个东西叫未来。如是因过去时成未来现在时者，就是因过去时成未来现在时者， 则过去时中应有未来现在时。若过去时中有未来现在时者，则三时尽临过去时。
那就没问题，就出问题了。在过去里面竟然可以找到现在，叫做一个叫现在，一个叫未来。那未来就是未来，怎么还叫来？那如果一切时就是同时都有三时，那就没有所谓过去了啊。大家就用这种题的，可以故未来现在时，在过去时中啊，故在时中故。
若一切时尽过去者，则无未来现在时。尽过去故。若无未来现在时，亦应无过去时，可以故过去时啊，过去时因未来现在时故，就反过来啊。好，那他还讲说，如果你认为因过去才有现在未来，那一切处都必须要有现在跟未来的东西，过去啊。那这样的三十的同义词啊，三十同义词的话，这样破掉时间的前后关系的啊。那如果未来现在时在过去时中啊，就是因为一何以故啊？因为未来现在都不在过去时中啊。啊，若一切时啊，若一切时尽过去者，则无未来现在时。尽过去就是过去已经过了。那如果是没有未来现在时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有过去没有，过去里面没有现在未来。那如果未来现在不是靠过去，那未来现在又可以反推回去什么？过去也没有，过去不能保证，过去不会因过去有现在未来，对不对？那表示现在未来有没有？没有。那如果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未来，有没有过去？也没有。啊，亦因无过去时，回顾过去时因未来现在时故啊，就过去要因为现未来现在时故啊，名过去啊。如因过去时成未来现在时，如是亦因未来现在时成过去时。好，如果我们的未来现在是要靠过去的话，那同样过去必须要靠现在的啊，未来跟现啊，过去必须要靠未来跟现在。今无未来现在时故，过去时已经是故。先说因过去时成未来现在时，迟迟不来。好，所以这个等是一种反推了。我想这个原则大家如果静下来思考一下，我们以我们现在来理解，应该比较不是问题的。时间是一种感觉，所以我们在讲说，当我了解这个问题啊，我就讲说，昨天我们提过，我们好像很容易跳开这个，我们很容易去体会空，可是好像思考任何东西都无法离开时间的感觉。可是问题，这里就是我为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的见有没有很清楚？因此啊，假如我们这个观念很熟的人在入定的时候，他会那个时间像不见，时间像不见。所以为什么像太虚大师在诵经的时候，诵突然入定，那一起啊早上，那个时间像对他来讲突然好像没感觉掉。所以对业生气定的人，那时间像也没有。好，所以所谓过去现在未来的那个包括我们对法的认知啊，很多个包括宿命通，我告诉你，假如依这个见所得的法，要起神通也容易。为什么？那个时间的限制会方便起个叫过去，可是它对于如果我们执着只有现在在追过去，那个通力一定跟实际上有这种见的人所现的通力都不一样。所以为什么菩萨的通力比声闻强？为什么佛的通力是胜过一切？这绝对不是说他怎么练怎么练，因为所有神通有没有离开四禅八定？没有离开，可是没有离开竟然会不一样，是因为智慧力。那为什么有智慧力？因为你空而有智慧，所以他为什么他的通力会不一样啊？那所以说我们在思维这个东西，我们始终无法跳开时间。如果无法跳开时间，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有法时才会有时间相。那这个时间线会帮助你对法的执着， 这里面啊，我们很多的思维，假如这种时间的那种认知不清楚啊，我们在思维当中啊，观察当中始终都会用时间向前证明是一个法啊，用过去来称现在，用未来来比较现在，用这种关系啊，所以我们未来心不可得。为什么未来心不可得？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方便规划未来，但不会用固定的心去强取未来的事要发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未来心不可得。我们了解未来不可得，并不是说不规划，但我只是应现前缘，现前的缘我做适当的想，也就是在规划当中也是修行，而不是强执未来必然如何。这种强执未来必然如何，其实就是违反正见，这样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经常有空没空就是在回想过去，其实我真有过去，你的过去就在现在。所以有人在收集古董，我就想说你就是古董，无始以来你这个大古董不好好保养，你们追外面的古董大家都无聊啊。那有人追潮流，你就最新的，你何必再追新的？对，真正新的还没来，你就是最刹那，这刹那当下是最新的，要跟着潮流，就好好看着你自己。众生就是要有一些其他东西来听啊，对吧？若为过去时中无未来现在时，而因过去时成未来现在时，事实不然啊。就是说，若为过去时中啊没有未来现在，但却又因过去时而成未来现在，能不能这样呢？他说这样也不行，可以不？若过去时中啊无未来现在，未来现在时云何因过去了？如果你的过去时，你在过去的时候没有现在未来，那你又如何告诉我我的未来现在是靠过去？因为既然分开了，分开就没关系了。那在一起，在一起的话，就过去你它就是一不一不一的这个道理啊。如果过去现在是跟也是不急不离的讨论啊，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是集在一块的话，也破时间法。如果过去现在未来是分开的话，也破时间法，就是这个原理了啊。那若未来现在不在过去时中者，云何因过去时而成未来现在时呢？好，何以故？若三时各异，它的理由在这里。若三时是个别个别的话，不因相待啊，不因相因待成啊。如平跟一等物啊，各自别成，不相应待。而今不因过去时，则未来现在时不成。啊，事实上啊，事实上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未来啊。啊，你要跟我讲它隔别义的，你自己那也不可能啊。啊，所以时间是怎么样？是妄想的种种相应待法产生的。先认定法，然后在时间的流转当中产生执着的时有因时有果时有生住意灭，时间是从这里出来。你看啊，当一个时间感觉是有多少执着？很多，光时间你就在那里发呆就执着很多了，就算发呆流口水就罪业很多。你们哪有这样的？我们造什么业？有啊，你们一直在染着，染着什么？一切法。而这个就是执着色受想行识，这个生死轮回的根源。坐着发呆做造业，哎呦，没吃饱。可是你也可以利用这个因缘修行啊。那这时候有的人即便乖乖的，你看乖乖的就产生乖乖的果，是吧？就是当好人这样而已，果还是轮回就是了。因为跑不掉，因为呢，你始终在生住灭意念当中在自取，所以不要以为都不修就没事，或者怎么样都没事，不断烦恼都没有出路的。好，就是这样哈。那不成，不因现在时，则过去未来时不成；不因未来时，则过去现在时不成，都是相因在啊。那如先说过去时中，虽无未来现在时，你刚才讲说的就是 在过去时里面没有现在未来，而因过去时成未来现在时的事事不然，你又说没关，又要靠他成，那怎么有这种事情？啊？问曰：若不因过去时成未来现在时，而有何救？若好吧，你就说一定要先看。那可是实际上，如果不因过去，的确有单独存在的未来现在，那这样有什么问题呢？答曰：不因过去时，则无未来时，亦无现在时，是故无二时。啊，你看，若不因过去时，则不成未来现在时。非故，若不因过去时啊，有现在时，则于何处有现在呢？我们的现在的感觉是什么？你如果没有比较的话，没有过去，你举什么叫做现在？甚至我们应该讲，如果没有对一个法的先确定，你连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不行。那你现在如果谈一个叫现在，就什么现在？啊，就一个现在。我们现在是一个时间感觉，对不对？一定是针对一个法嘛，对不对？讲它现在在嘛。那为什么它现在在？就是因为前面没有嘛。那前面没有，不是就是过去吗？知道吗？我们不会无缘故乱讲现在、现在。你在讲什么？你在讲现在，一定是针对一个认知法说现在嘛。那你会有一个时间的现在感觉，是因为认知一个法，而这个法现在存在，所以叫现在嘛。那这个法的存在，是不是就是表示你会认为现在是因为它前头一个未来跟过去没有，而现在在？那过去没有嘛，所以叫过去。或者说此刻以前也有，但此刻跟彼刻不一样，是因为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法现在是这个样子，过去有一个过去。所以如果没有这种认知，所有的判断连现在的概念也拿不出来，也对现在的概念拿不出来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于何处有现在时，未来亦如是，于何处有未来时呢？未来也是一样的。所以你今天如果对一个法产生认定的时候，你看嘛，你看我只执着现在，我只在乎现在，不可能，你一定有过去未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我们的想法看法很简单，即便你看起来会谈客气，其实也都很刚强难调。我想这不是每个人啊，不过有时候即便你看起来很软弱，其实也是刚强难调。我所谓的刚强难调，就不是那种很粗壮的那个刚强难调，而是对时间的感觉刚强难调。有没有时间？有，你看多难调。所以你要佛法在谈众生刚强难调，不是个性脾气的刚强难调，是什么？对法的执着的刚强难调。所以为什么佛要调御丈夫，自调调众生？否则的话，你以为你非常肉弱？不是，你依然是刚强难调啊！一见不能舍住，一自信持不能舍，坚持必然有我这么懦弱的人。你看多强，还是很强。就算你个性非常软弱，也依然是刚强难调，因为你那个个性只在那里。所以真正柔软，为什么比丘是柔软？为什么修行的讲柔软？你知不知道柔软的意思吧？一自信时不坚固叫柔软，所以柔软不是软巴巴的那个柔软。所以你看，修行人可以是柔软，也是勇猛。那我们世间的话，一旦柔软就勇猛不来，那一旦勇猛就很刚强。不是偶尔，所以柔软却是勇猛。为什么？他以这个见为主。所以你看，何处有未来？是故不因过去时，则无未来现在时。啊，如是相待啊，相待有故啊，时无时啊，没有时间的啊。以如是义故，则知于二时。用过去来比，用什么时来比？你只要到一个点，一定要两边点啊。所以真实也是这样的，也是这样，都是你看，所有的法都是用这样的。所以你由这个点啊，你会产生一个佛法的一个观察的灵巧。以后人家任何给你一个境、一个法、 一个问题让你思维，你的面自然一下就开展出，为什么？此生彼生，此生彼生，此生彼生。所以我讲说，很多思维会变成是妄状的，你的思维会开始不是，你会开始慢慢离开那条一条线的思维方式，而会从缘起的角度，因为你在不是用那种固定性的，因为你化解很多东西都只要一个法，一定都会重生很多的此生彼生，此生彼生。那所以你的见一旦有，你的思维的角度也会从此开放出来，所以应该这样，所以这就是对自我的解放嘛，这就是自我的解放嘛。因为你以前是被这个习性牵着走，现在已经知道入门佛，就是自我解放。以如是故，人之于二十上中下一义四等皆法无啊。以如是义故，当知于未来现在一因无啊。所以过去是相应代的，现在未来也都如是，同理可证。即上中下一切一义等诸法义皆无，凡是对待法的，此生彼生的都是无。如因上啊有中下，离上则无中下；若离上有中下，则不因相应待。因一故有一，因义故有因，若一时有，则不因因义而有。凡是有一个东西一旦有，你认为说有上的话，你就无上；你有上的话，就没有中下；没有中下，上就不成。所以一旦你执还破法，你还那时才成就一切法。还是我们讲的，已有功义故，一切法得。所以一个人当然说，我很认清楚他，不是唯有放下他才是真认清楚他。所以后来讲见实相是还他真实的，此应该如实应，如何因如何果，真实以无自性的角度判因果才是知道他。所以我就说佛法，有的人说学佛者灭疑事实，灭疑事实，我因为那个音经常做错啊，上次你没有纠正过来，灭疑事实啊，不是学佛者是真现实，学佛者反而真现实。为什么？真实的知道他的缘起，所以他不破缘起，所以他对世间人所认知的，我知道你依此心所以见此物，我知道，但实际法不是如此，所以能尊重别人的看法，但不饮水呢，就是佛法的智慧，这变成就是佛法智慧的实际展现出来。所以我讲说见立见绝对不是说就这么一个认知，它就是一个感应，它就在你生命当中就发挥作用了啊。所以这种相对待就是你认知一个法而破所有法啊。若一时有，不因因，不因因一而有，如是等诸法亦因如是破啊。同所有的对待法相应待法都是这样的，为曰如有岁月日虚离等差别故，知有时啊。可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岁月啊，我们在老啊，我们有看到一时刹那的，乃至有岁月日啊。答曰：时住不可得，时去亦否得，时若不可得，云何说时相啊？时都没有的话，怎么去说时间的相貌？你用什么角度去描述时间呢？时间的相貌，你跟我讲。不可得的法，你怎么去你讲实相？有实有实相，有实相说实，对不对？就像去去者，有去说有去者，有去者说去，那有实说有实相，有实相呢，就认证神实。可是问题实不可得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实不可得，你跟我讲时间的感觉是什么？是妄想，就是妄想而已。因物故有时，离物何有时？物尚无所无所有，何况当有时？你看，他从比对当中去破时，来从时对时的破，还有时对物的破，无物无时啊。那乃至我没有讲说没有时哪有物，一样的道理。时若不住，不应可得；时住啊，亦无。若实不可得，云何说实相？若无实相，则无实。又反过头来了，实不可得，无实相；无实相，实不可得。所以还是我们的道理， 只要你是相应带的，你有多少相应带的条件，每一个应带条件都可以做你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条件是由十个人组合的，这个财产是十个人组合的，如果你认为这是我的，其他人都可以反对，因为是大家的，但你却执着是你的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反对，所以所有因缘所升起的因缘都可以成为破这个法的因缘，所以可以从过去破现在未来，所以从未来破过去现在都是这样。好，这是这样，因物生故则名死，若离物则无死，上来种种因缘破诸物，无故而何以死？所以时间也没有，之前我们一直对破法的执着都已经破了，法不可得，何因法还论证死？那离开的法，死怎么去彰显？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这个第五卷啊，观因果品。问曰：众因缘和合，现有果生，当知是果。从众缘和合有，哎，这个我们很熟，对不对？但竟然是错的。众缘和合，现有果生，当知啊。果从众缘和合有，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观念呢，经过众论降啊，可以让我们检视多少我们的见，不要否定之前所学的。我们有时候怕啊，以前我们都难学的，不是以前都学错，不是以前是基础，现在依然是基础，以前面的基础，所以能理解现在的概念，那所以说一层一层进步，那然后在这个基础，然后再向前。所以说，不要因为看到这个就否定那个。有的人过去如果没有其他经教的基础，听很多，现在谈这个很难。所以对某些人要一下听这个法不容易的，其实不容易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现在要有所体会的话，必须要感恩之前所学的，否则你没有现在。然后众因缘和合，现有果生，当知是果。从众缘和合有，大曰：若众缘和合而有果生，和合中已有，何须和合生？好，这个他就用几个面，就是因不和合，和合的话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和合。前面已经破合了，其实也不需要再讨论这个。为什么和一定要有意象？所以问题就前面讲说，诸法无异相，所以没有合，所以没合有没有众缘合？那为什么还有众缘合？就妄想合，有没有十法一合？所以如果你刚如果要讲众因缘合，你要了解这个道理，前面讲的破合的这个道理，你应该要一起讨论。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，就是合一定要是有诸异相，有自信叫真实合，有没有真实合？没有。所以我们讲和是什么？就众生起分别，说有三乃至三法四法，这四法产生了像我内心起一个和的认知。好，实际上有没有真实三法和四法和？没有。所以这个叫做和啊，为和名为和。所以这个和是什么？也是众生依名假施设，有十三法，然后三法合生一果，那有没有合？实际上没有真合。那从缘起差别相来讲，方便说合，有没有真实合？没有。那现在来讲说，合合当在合合的时候，有没有果在里面？合合如果合合的时候已经有果的时候，这个果还要不要再生果？也就是说在合处啊，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合了完了以后就一个众生，哎，我就是我经常讲这个，大家脑筋也比较快。此生彼生是此先还是彼先？没有嘛，是生出来的。所以当我们在讲生的时候，就是此彼的时候，我们讲说先有合合法，然后就生的果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常落入这种思维？先合了以后，果终于嘣跑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想？就有没有前后关系？有这种前后。好，当我在合的时候，有没有果在里面？ 那这个问题就如果和合中已有果，那就不需要再下一步的果生啊。若为众因缘和合有果生的，是果则和合中已有，中已经有这个果，特别强调中，而从和合生的事事不然，非故果若先有定理，则不应从和合生。也就是果已经有定理，我们现在经常讲因果，因果是始终不要忘了，中论的立场是因果是实色，有没有自信果自信因？自信果自信因就会出问题的，自信果一定不在因，自信因一定不会生果，所以那因果是一定就恶法之间。所以你要讲因果报应呢，我们只能举方便举例或者几个原则。如果你要硬说一个法叫实际因，一定会破因果。为什么？因果是比讲因一定会讲到果，讲果一定讲到因，没有一个叫做因但不没有这么果的，你们那个概念连生都生不来，是不是？好，如果果已经有定理，不应从合而生。好，所以说如果合而中已经有这个果，那为什么如果这个合而中有这个果，那为什么还要到合那个果？如果合合才有果，那个果就无自性果，是。所以你要认知因果可以，你要了解因果，我这样提醒大家免得一直弄又乱掉，你要了解因果都可以，就必须要站在缘起性空义了解因果。这时候的因果你要论什么因都可以，但你如果违反这个道理说好谈的因果是背离它，而且会让因果道理破坏掉。好，问曰：众缘和合中虽无果，他现在要跑开，众缘和合中没有果，而果从众缘生者有何救？答曰：若众缘和合中是中无果，云何从众缘和合而生果？众缘和合能不能生果？可以。问题我讲的是那个自性果是不会有的。若从众缘和合则果生者，若和合中无果而从和合生，事事不然，非故若不无自信，事物终不生。你要讲一个法生啊，比如说某一个东西生，能不能讲？一个东西生能不能讲？可以啊。可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实质性的？没有。可是他现在讲说和合真的有生啊，他说认为真的有生，真的有这个东西啊，真的。那我讲说这个东西既然是靠缘生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只有你假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真的这个东西生，如果这个东西真有是自信，自信就不需要众缘，就简单这样子。好，哎，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请大家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帮你拿吧，谢谢。